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是否有焦点无交集，中美共享公民金融信息为何让中国富人紧张，中国球迷的世界杯激情如何对照出中国足球的低迷。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主持人好。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第六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昨天结束，这次对话呢处于中美关系陷于低潮之际，因而外界普遍关注双方如何修缮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表示美中对抗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是否再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克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分别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崛起，是否让中国消除了美国在亚洲围堵中国的疑虑？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来分别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呢在这次的对话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说呢两国领导人应该放远眼光强化合作，那么你如何解读他这个姿态？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说如果美中对抗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其实这个说法我们稍微推广一点，那么中日对抗会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中国跟印度对抗如何，中国跟越南对抗如何，中国跟菲律宾对抗如何，那么中国不会用这个话。这说明什么呢？他说这个话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就是中国跟美国对抗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而这个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对中方对中国，但是中国跟日本对抗，中国觉得有取胜的把握，他跟越南、菲律宾、印度更加有把握，说不在话下，根本不值一提。说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他们叫做一手硬一手软，也就是说一手我对美国软，一手呢我对日本硬，对其他小国硬。说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对国际民主社会联盟的一种离间，实际上中国领导人真正的立场，他真正对外强硬与否，他取决他自己的政权的考量，还有国内的权力斗争是否能抓住军权等等，绝对不会基于真正的世界和平。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习近平在六月下旬到这一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个短短的期间，两个多星期之内，有一个姿态上的重大转变。3月15号在中央军委深化改革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叫做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那是要打仗。但是这一次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他在接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和为贵了，然后他在这次对话期间专门在他的一次讲话当中再次强调了这个和平的意向，和他以前一阵子中国表达出来的这个要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整个对应起来，我觉得习近平的姿态有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源是党内权力斗争已经告一个段落，习近平重掌军权，所以他现在不再允许军队继续制造对外的摩擦来保住他们那些腐败的官员将领。
听听张国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我不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策略啊或者思考啊有任何的变化。我觉得他之前的这个强硬的表态和现在比较缓和的一些说法，实际上是这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手硬一手软。
嗯。
在这个因为现在中美双方啊都有人，都有强硬派表示说这个关系很不好，
对，
双方很可能要冲突。那习近平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踩一点刹车也是理所当然。他要提醒大家，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啊是为了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合则两利啊，这个斗则双输，他就是提醒大家而已。我不认为说他的立场有了根本的变化。
建立，
这个要从这个习近平对自己的定义来看，他自己把他定义成一个共产党的救星，就共产党王朝的救星，而且是共产党王朝中兴的明主，这个是他这个非常有很强的使命感的一个定义，对自己的角色。所以在这种角色的定义之下呢，他想这个中兴共产党的王朝，那两个能够取得人心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反腐，第二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对外上显示出了很强的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姿态。所以呢， 这个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梦，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义的一个自然延伸。那么现在你看，他实际上就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国内强烈反恐反腐，另外在国外有这个非常强的主权的强化中国的主权主张。那么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慢慢的这个强大，还有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扩张啊，造成了国际社会的不安，这也是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向低潮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这个国际上一个大国啊，历史上的大国，传统的大国和一个新兴的一个大国之间，这种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好，不过我们注意到，就是习近平除了说两国之间要加强合作，要放远眼光以外呢，习近平同时也表示呢，他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家觉得就是要解读的话，就是暗示他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以前美国在太平洋占有主导地位，那么今天你也得让中国来跟你平起平坐，有一点这个意思。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哈有三层含义。他说宽大的太平洋能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第一层含义，就是他在暗示过去由美国主导太平洋的时代应该结束，中国强势崛起之后也应该主导太平洋，尤其中国本身是个亚太国家。第二层含义，他是说中国承认美国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只能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别的国家没戏，比如说印度日本没戏，说他暗示中美两个大国说得很清楚。第三个含义就是说我中国接纳，我承认你美国的这个传统强国地位，那么我也希望你美国承认我中国这个强势崛起的新兴的强国地位。所以这三层含义，我认为它是习近平的完整表达。
Now I can hear. I just lost the sound.
那个我是觉得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表述啊，其实并不新了。他以这个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的时候，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就是说太平洋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我的解读是，他其实这个说法还是对美国表达一种善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些学者，尤其是比较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学者，一直认为说，中国崛起之后啊，中国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要把美国挤出亚太。那习近平告诉美国人说，太平洋够大，可以容下我们两个大国，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担心，我没有要把你排挤出去，只是说这么大的洋我们可以一起玩。然后我有一点也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说法虽然讲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在两个大国在亚太这个共治的同时呢，并没有排除其他的小国，别国也是有他的角色，有他的立场。
对，这个很显然这个他的说法中共的这个说法，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太平洋可以容得下两个大国，实际上他的心目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未来的国际秩序是由中美来主导的，这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点上呢，我比较同意破空的分析，就是说以前是你美国做主导，现在我可以加入来主导啊，这个是我的角色要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这个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头至尾习近平还有中国政府都没有想打仗，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尤其他在搞这个在军队搞反腐的时候，他知道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中国的军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想打仗的，他现在只是强化一种主权主张，同时呢不要引起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和美国来谈的原因。可以说这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所解决了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国家不要这关系不要再进行紧张再滑下去了，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伸出的橄榄枝或者习近平这种表态，那么看看美国的反应如何。破空，你觉得美国是不是接招了，对中国的这个姿态也表示了令中国安心的一些姿态呢？你的说法，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因为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得很明确，他说中美关系关键不是看话语，而且是看实际的行动和实际的效果。他说得很明确，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话叫做观听其言观其行，就是我听了你的言我要观其行。事实上我们看到中美这个战略对话刚刚结束，那个纽约时报就报道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进攻美国的联邦政府，窃取这个雇员的这个资料，说这个美国是看实际你在干什么，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大国，他不会听你那个就是花言巧语，因为这种花言巧语他们听了60多年听得太多了。所以说我想美国不存在接橄榄枝的问题，这一次美国是非常务实的态度在跟中国，如果能寻到一点共识寻找一点，虽然他们也知道大多数寻找不到共识，但美国很清楚不对话 那个对话比不对话好，因为对话至少互相双方了解一点，握握手，参观一下长城，互相拉拉感情，还是有好处的。尽量避免就说那种这种爆发式的冲突。所以说，美国没有伸出橄榄枝，没有就回应这种所谓的橄榄枝，但是美国还是有足够的耐心在对话。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克里在表示欢迎中国崛起的同时呢，也强调各国不应该采取这个单边的行动来推动领土主张，因此呢被广泛的解读为批评中国最近在南海，尤其是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做法。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美国是否还是在海域问题上对中国不会有太大的让步？
美国强调的是一个很基本点，就是希望中国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来讨论这个问题。克里明确地说，希望中国用法律形式的这个相关法规来规范南海，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虽然强调它有一个九段线，南海是领是它的领海，但是这九段线的经纬度到现在中国都画不出来，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法治的一个表现。我注意到克里在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他说美国不打算和中国冲突，他强调下面几个字，说我们说到做到。从美国立场来讲，他这个话很清楚，美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话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暗示，那就是你们说要和平，你们说不要摘刺要多摘花，那么你做到做不到，你下面该怎么做，那就看中国今后这段时间做了一个和平的姿态表示之后行动上会是什么样。
好，我们知道这次对话前夕呢，中美双方的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陷入这个尼克松和毛泽东会见以来最低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次对话其实具体问题可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呢至少在总体上双方有一个修缮的这个机会。那么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这个目标达到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这个修缮的话，这个会有看你这个你要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其实是蛮难下的。可是呢这个见面谈总比不谈好。
对。
好，那个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中美关系目前处于这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潮。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们只是现在听到中美之间这个问题很多。
对。
有很多的这个不交集的地方。这个的确我们听得很多。然后呢官员出来说话呢说得越来越直白。过去呢还比较客气一点。这个闭门会议时候我们来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就是公开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听到的比较多，但是你实际看着双边的关系这个建交的时候35年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只有30亿美元呢，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5200亿美元，就从这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看到中美之间目前的这种交际这种交往是方方面面太多太复杂，所以它很自然它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自己觉得中美关系中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哪就是说在尼克松的年代，中美之间呢这个看相互的关系有一个战略的高度，就是说不会把细小的分歧拉出来这个整天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都是基本上在这个处长层级就来开始对骂了。这个关系如果靠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真的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双边还是要提高战略的这个高度。
这次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涉及的议题很多。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亚的安全其实其中一个议题，那一会儿我们可以谈其他议题。关于东亚议题，我觉得双方是有一定的进步，这个进步的主题是和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了。美国说的很清楚，就是第一，这个东亚地区的平衡的要改变，不能单方面的，必须协商。
对。
第二，以国际法的框架来解决。第三，我要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要对我的盟国负起我的集体防卫的这个责任。
对。
这个是说得非常清楚的，中国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要强化我的主权主张，而且我这个主权主张是正当的。美国不要这个不要选边，你不要偏担这些人这些国家。这个也说得很清楚，但是双方都同意不能打仗，而且要增加未来的协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成果，这个共识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双方都不要打仗的共识在这次里得到了体现，而且在其他领域里我觉得在合作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当然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当然我们再来分析具体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分析一下，就是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文章啊，就是认为就是说这次对话呢，就是体现就是现在中国的外交他说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格局，而习近平的这个外交信念呢是挑战美国在亚洲的这个主导地位，并且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分析，就是从习近平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你是不是赞成纽约时报的这种分析？
我想《纽约时报》这种分析呢，基本上说到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就是把习近平时代跟胡锦涛时代做对比。的确是跟胡锦涛时代比，习近平正在发展一个一人说了算这么一个机制。那么他除了身兼九职以外，而且他对这个尤其是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国际议题，他要自己说了算。那么这是他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呢，其实对美国来说反而方便，反而简单。就说只要摸清了习近平的性格，摸清了习近平的思路。我们知道性格决定行为，性格决定命运，那么通过沙盘推演就知道习近平下一步要做什么。问题就是习近平他的思路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他的思路基于两个判断，他的判断就是一个就是国内的判断，就认为老百姓很腐败，所以他反腐，但这种反腐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或者说不愿意面对，就是腐败的根源在制度，他不改制度去选择性反腐。另外他也意识老百姓主张要对外强硬，要这个维护主权，但是这一点是那个毛左派的一个基调，这两点都是。但是习近平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主权你得有根据有道理，你如果给国外解读为扩张或者威胁中国威胁，那可能带来的是反效果。那么他这两个基本判断在国内民意尤其是左派民意上他有他的民意基础，但在国际上拿到国际上的时候他却不奏效，所以他在实践在国内反腐确实比较得人心，但国外上的这个扩张我认为他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麻烦。
陈向东先生，我们知道人民大学这个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对外关系教授石英红，那么他表示他的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面啊，就意味着这个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来决定。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一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哪些这个性格因素和政治信念会成为他对外这个政策的这个主线，尤其对美外交的这个主线？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其实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是总书记负责外交的方针的最后决定。中央有一个外事领导小组，实际上在这个小组里头说话算数的是总书记，也就是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这方面是没有太大发言权的，这是一贯的传统。所以习近平个人说了算本来就是中共的制度。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其实暗含了一层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一次习近平的一些姿态让他们觉得很意外，所以他们的个人说了算的含义是说怎么习近平变来变去。其实我觉得《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国际媒体对习近平这次姿态变化的把握不充分，包括石英红在内，他们也同样，国内的学者也把握不充分，他们没有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姿态会变化。我的看法是这样，在习近平最后能够把中央军委两个前任副主席搞定之前，军队本身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在干预外交，目的呢是为了保通过这个军队在国际环境在周边国家制造摩擦，然后增强和巩固军队的地位，从而瓦解习近平打击军队高层将领腐败的这个行动。那么习近平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被拖着走的，他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一旦他把这个军队的前高级将领清除掉，真正掌握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而且让这些高级将领提拔的一大批将领现在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可以开始真正主导了这个国际关系，因此他开始改变腔调，改变他的姿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国内权力斗争取得了某种进展和结果的一种反应。
好，
所以单纯从中美关系本身未必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我知道我感觉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基本上他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从他没上台之前的思路到现在，他基本上的表述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尤其是对对外关系方面，对内的政策方面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但对外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而这个一致性很简单，就是说我要强化这个主权主张，这个是在国内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的，因为这和他的这个中兴民主 王朝的中心民主的这个角色是非常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主张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他不想打仗，但一旦打仗他知道带来的危险是什么。这个清末的时候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但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议题放上议事议程是甲午之战以后，甲午之战一败才引起整个全民以及整个政府觉着这个政府要改变，这个体制要改变。所以他估计，我是揣测，他对此可能有一定的认识，这个仗是不愿打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谁世界上没有一场大战是准备好了要打的才打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强化人这个主权主张的这个行为是不会引起战争，这也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引起美国等其他国家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哎呀，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哈，他的个人风格的确比他的前任要强势一些，好，他个人风格也非常的明显，至少比这个胡锦涛是这样。可是他绝对不是邓小平，他也不是毛泽东。中共目前这个领导层还是一个集体领导，他是一个就像一家，他是一个家长，他也不能这个一个人说了算。讲到他的思维，对外这个外交的思维，我觉得他基本上你看哈，从国家副主席开始，他的表述其实有他的一贯性的。
嗯，
他对美国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美国，我们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嗯，
但是美国人没有办法跟你走，就是因为在什么叫核心利益问题上，双方根本达不成共识，那怎么能尊重不了？所以这次你看哈，克里国务卿在北京说的时候，他说美国也赞成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他加了一个后面加了一个定语，叫什么呢？叫基于具体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加上去非常重要。
好像还没有大国两
个字，主持人，
新型国家关系。嗯，好，请。
我想就刚才建立谈到的习近平的这个，在这次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当中的姿态啊，我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做一个归纳，就是十号下午，昨天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的时候，他概括了两点关于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所谓的成就。第一点是释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这是他的原话。第二点是减少麻烦，习近平自己是这样总结的。那么他所谓的释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指的是什么？那么指的就是他自己的讲话，他讲的要和为贵，要减少对抗。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这次姿态对今后中美关系还是有相当重要性的，就是他做出了一个姿态。那么这个话他准备怎么样逐步实施，是不是要逐渐的减少摩擦，减少中美之间的麻烦，那么就看今后中国政府的具体做法。
好，除了中国政府的做法，我们也来看看美国这边哈。我们知道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呢，在国内受到很多的一些评论，甚至批评。那么一些人呢认为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好像缺乏这个所谓明确的方向。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中美关系目前这个现状上要负一定的责任，奥巴马政府的做法。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奥巴马政府呢，他这个政策，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他在修身养息，培植美国的国力，说在国际上尽量采取不干涉、不插手的主义。但是如果从不好的方面看呢，就他的政策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政策。尤其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在伊拉克、在叙利亚，他这些问题上不作为，让一些盟国失望。像乌克兰，他们以前承诺，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之后，如果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受到危害，应该美国和西方应该伸手，但是他们并没有伸出援手。
嗯，
那么没有伸出相当的援手。那么伊拉克这个打得非常激烈，美国也没有插手，叙利亚更是这样。说在这些方面呢，让盟国有些失望，让国际社会。那么在中国问题上，我觉得它的方向还是很明确，只是说它没有太多的具体行动。比如让中国这个把越南钻井平台已经推到了越南这个国境120海里的地方，那么对菲律宾啊占了黄岩岛之后推进到了100海里的地方，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来反制，那最多就是军事演习或者强化同盟关系。从这方面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在地区的扩张，就是说无形之间造成了一种纵容，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好像批评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好，建立。
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多次提到了尼克松，啊。多次听到，而且这个地点选择的也是在这个钓鱼台，这个是当时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很多座谈是在里边进行的，所以有一种这个象征性。但是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华的外交政策错就错在尼克松。你现在不是，我觉得不是奥巴马的问题，是尼克松已降所有的总统的问题。就是说，当时所谓的和中国的这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者是正常化，它的原因是因为冷战，是面对着这个苏联的这个威胁，然后它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奠定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现在所有的外交关系是基于那个基石，那个基石是不稳的，那是临时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整个的美国对华缺少一个长远的、非常长远的一个战略思考，就是我到底怎么办？对于中国，它的民主化的前景是什么样？它对这个，它的这个对国世界安全的这个威胁或者这个正面的贡献是什么？这个整个都没有一个长久的系统的思考，而且他这个外交基石就是基于尼克松，这个是错误的。
好，张国华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奥巴马他的问在对华问题上哈，他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他不太懂外交，这个他过去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第二呢，他用的这些人里边，懂中国的也不多，好，这个或者懂中国的层级不够高。所以这是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的这个任内啊，这个打了两场战争，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真的是拖累了美国。那他这个一直非常想抽身，这种想法主导了他在对待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你说对俄罗斯啊，对这个乌克兰啊，对叙利亚啊。所有问题上的他的中心思考都在这儿。再一个呢，你看我们都知道，过去讲副总统拜登，他比较懂国际，拜登也比较懂中国，可是拜登讲话通常这个有的时候没有这个连贯性，
对，
所以今天动一锤子，明西边就是这个一剪刀，所以反倒让事情呢这个弄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缺乏这个有力的人，像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任内的这个基辛格啊，或者这个卡特任内的这个布热津斯基啊，他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好，陈小龙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于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和美国经济交往非常密切的共产党国家，在价值上和在意识形态上对立。是中国美国以前对苏联的模式完全不适用了，但是新的模式美国没找到。另外呢，就是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中美关系当中发生了很多问题，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美国几乎无从判断，也很难把握。
我补充一句可以吗？
好，请尽快。
我补充一句，就是说中美对话中有个有趣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对对面的负面评价都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说美国在这个围堵中国，其实这是真的，但是美国说我没有围堵，我是在这个主张和平。那么中国这个美国又说中国在搞扩张主义，这也是真的，但中国又辩解说我不是扩张主义，我是在维护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说听话听音，就由于这两点，这两个真实的东西不能改变，美国是不可能改变围堵中国的政策，中国也不能改变它扩张的政策，那中美的对立将持续下去。
好，有关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美达成共享公民金融信息的协议对于中国的权贵有什么影响，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